创世纪35章，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己更换衣裳。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雅各都藏在示剑那里的橡树底下。他们便起行前往，神使那周围城邑的人都甚惊惧，就不追赶雅各的证子了。于是雅各和一些与他同在的人到了迦南地的路斯，就是伯特利。他在那里筑了一座坛，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伊勒伯特利，因为他逃避他哥哥的时候，神在那里向他显现。利百加的奶母底波拉死了，就葬在伯特利下面橡树底下，那棵树名叫亚伦巴谷。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神又向他显现，赐福与他，且对他说：“你的名原是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这样，他就改名叫以色列。神又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又有君王从你而出。”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要赐给你与你的后裔。神就从那与雅各说话的地方升上去了。雅各便在那里立了一根石柱，在柱子上奠酒烧油。雅各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
好，谢谢从陶弟兄啊，第15章哈，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了啊。在这里面呢，我们看到有一些重复出现的主题啊，一些名字也是重复出现的啊。第一个重复出现的就是伯特利这个名字啊，在创世纪35章第一节，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啊，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啊。第一次雅各遇见神就是在伯特利啊。那这个地方原先的名字叫路斯，路斯的意思是什么？避难所。伯特利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是神的殿。这两件事情加在一起啊，神的殿成为雅各的避难所啊，这个更加的契合啊他现在的情况。为什么要起来要去那里呢？神特别提醒他，你当初逃的时候逃到哪里去了？啊，逃离这个哥哥以扫的追杀啊，就是去了伯特利嘛，那个地方成了你的避难所，因为那个地方是你遇见神的地方，是神的殿。如今他逃离拉班，刚刚逃离这个以扫啊，再次有可能对他的杀戮，而且刚刚在底拿的事情上，他们杀了这个示剑全城的人，哇，他们自己面临着周围村落的追杀啊，所以逃往哪里逃啊？这也是对我们的提醒哈，我们哪里是我们的避难所呢？哪里是我们的保护呢？哪里是我们的磐石呢？啊，伯特利啊，神的殿啊，就逃到神这里来。那这是第一次出现哈，到第三节，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啊，这是雅各的回应啊。这一章里面一共6次提到伯特利的名字啊。第六节啊，于是雅各和一切与他同在的人，到了迦南地的路斯，就是伯特利。第七节，他建了一座坛啊，这个坛叫什么呢？伊勒伯特利，伊勒是神的意思啊，对，伯特利之神啊，这个雅各讲得很准确啊， 神的殿为什么能够成为我们的避难所呢？就是因为有神在，神同在的地方是我们真正的避难所啊。所以建这个坛的名字不光是纪念伯特利，更是纪念伯特利后面的那位神啊，所以他起名叫伊勒伯特利。然后利百加的奶母底波拉死了，第八节啊，就葬在伯特利下边橡树底下，那个树名叫亚伦巴谷啊，亚伦巴谷的意思是哭泣的橡树啊，这个是带来这个极大的忧伤哈、啊。这个利百加的奶母啊，这是从巴旦亚兰跟着利百加嫁过来的哈、啊，这是雅各的母亲。啊，也是最爱他的那个母亲啊的奶母啊，是奶这个利百加的啊。你想这个人的岁数一定很大了啊，他没有死在以撒那里，而是死在雅各这里啊，就说明他们之间的关系是蛮亲密的哈、啊。那他的过世呢，带来极大的哭泣啊，所以给那个树起名叫亚伦巴谷啊。这个死亡这个主题也是三十五章反复出现的啊。底波拉死了，拉杰去世了哈，明天我们会读到哈。然后后面又记载这个以撒的去世，随着神不断的向雅各显现呢，身边的所亲爱的人一个一个过世。到了第十五节，雅各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哈，这个不是第一次起名叫伯特利了哈，第一次起名字是在二十八章啊，他第一次在这里遇见神的时候就已经给这个地方起名叫伯特利啊，神也提醒他你回伯特利去哈、啊，但这一次呢是 confirmation， 再次把这个地方啊叫伯特利啊，这个不光是他自己知道了这个地方叫伯特利，而且让全家的人都知道啊伯特利。第二个出现的名字就是以色列这个名字哈，在第十节，且对他说：“你的名原叫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这样他就改名叫以色列。以色列这个名字是在三十二章与神摔跤的时候就起了。那这次呢，在伯特利神对他讲话的时候再次提这件事情，这是什么 ？Confirmation， 再次提醒他你是与神较力的那一位，但是从此以后你不要再与神这个作对了哈、啊，要顺从，要学习放手啊。好，以色列这个名字哈、啊，在这里再次重复哈 啊，而且呢，以色列除了是提醒他曾经与神较力之外，更重要的是哈、啊，提醒他一个新的身份，他是神的王子哈、啊，与神一同站立的那一位哈、啊，这也是重复的主题啊。接下来就是赐福这个主题啊，第九节啊，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神又向他显现，赐福于他。然后到了第十一节、十二节哈、啊，把这个赐福的内容讲得很清楚。那这个福气呢，早就借着他的父亲几二十多年前哈、啊、就已经赐给他了哈、啊。在这里呢，是神亲自显现，把这个福气呢再重申明确哈、啊，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又有君王从你而出。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啊、这个就更明确了、啊、把从亚伯拉罕接着以撒临到雅各的那个神的赐福赐给了雅各、啊、那再有一个重复的主题就是柱子、啊、在雅各的一生当中一共四根柱子、啊、一根柱子在二十八章，他第一次在伯特利遇见神的时候，清早起来啊，把所枕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哈、啊。柱子常常是一种的边界，对不对？一个分割，对不对？是一个新与旧的一个标记啊。过了这个柱子哈、啊，就过了界了啊，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了啊。所以第一根柱子代表怎么样？从前他们有直接跟神来往啊，以前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但从这根柱子开始哈，雅各开始学习亲自来跟随神啊，神也是直接来带领他。第二根柱子是在拉班追杀他，追到这个基列山上的时候啊，拉班主动提出来说，来吧，你我二人可以立约做你我中间的证据哈、啊、不可以过界啊，雅各就拿一块石头立作柱子啊，所以这也是一个界碑。 他不会再回去了啊，不再走老路了啊。这个他跟拉班完全断绝了啊，这二十年的事情哈、啊，到此作为一个了断啊，所以立了第二根柱子啊。今天出现第三根柱子啊，在第十三节，神就从那里与雅各说话的地方升上去了，雅各便在那里立了一根柱子石柱，在柱子上奠酒浇油，雅各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啊。所以一会儿我们分组的时候，大家就思考一下啊，这第三根柱子代表的是什么？那这个意义的背后，对你我都有哪些的提醒啊？今天这一段哈，雅各跟随主走这个新的信心的旅程，以及这第三根柱子哈所代表的哈这个实际的意义是什么哈？我们小组呢，请崇涛弟兄来分享哈雅各的跟随。
第五节写的，他们便起行前往，甚使周围的城邑的人都甚惊惧。就不追赶雅各的阵子了。那么神也兴起了这个环境，那么让神既然拣选了神的道路除掉一些偶像，那么在第四节就是把偶像把外邦神都交给了雅各，那么神就负完全的责任。在你选择了这条道路，神也与你同在。人若如果是选择自己的道路，要是靠着自己的血气，靠着自己的老我去行事的话，那就是在三十四章三十节，我和我的全家人都被灭绝了。那么也看到了神，雅各在神给他。这所有的这一切都是神有他自己的美意，有他自己的旨意的成就在雅各的身上。那么尤其是雅各在经历了与神的使者摔跤，经历了这一切，那么从庇鲁伊勒开始，神就给雅各改名叫以色列，他的名字就改为以色列了。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了，要叫以色列，这样神就给他改名叫以色列。那么神也想再次的确认，从今以后他的名要改为以色列，表明了雅各的老我的天然的生命被对付，从庇鲁伊勒开始一直到伯特利告了一个段落。从今以后他就要离弃他的老我雅各的生命，活出新人。雅各就是为基督而活，为着基督，为着他自己的神而活，不是以前的老我，不是以前的老生命。因为神对于经历了对付他，从拉班到庇鲁伊勒，又从庇鲁伊勒到伯特利，他所经历了这些，神对付他所有的这些，他就告以了段落。然后从雅各十一章，神就从那里雅各说话的地方升上天去了，便在那里立了一根石柱，在柱子上奠酒浇油，就是表明了神也让雅各经历了这一切，神对他的这种信心，这种奉献，让他表明了他喜乐的遇见神。雅各在伯特利第一次遇见神交由奉献，第二次遇见神更加表明他喜乐的这个奠酒。从此以后真正把神当作自己的神，自己的主，里面充满了这种喜乐啊！感谢主，我分享到这里。
好，谢谢崇弟兄的分享啊。雅各蒙神的拣选啊，那现在呢，雅各渐渐学习哈、啊，去跟随神，拣选神的道路啊。那这个道路的上面呢，环境中充满难处哈、啊，人还是会死的啊、哦。这一章里面是底波拉死了，下面一段拉结死了，一个接一个的哈、啊。然后以撒老父亲也去世了哈、啊，家里有难处的哈、啊，太太之间的争斗，然后儿女不听话哈、啊， 雅各在这些孩子和家人面前没什么权威的啊。之前他不是不知道家里有偶像啊，但是显然他说了这些人都不听的啊。那这一次呢，神做一件事情哈，让雅各重新的站立起来哈，他自己要站得稳，而且呼唤全家人要回归神哈，除去偶像啊，啊，树立他的权威哈，啊，虽然环境中会遇到困难，生老病死还是照常进行，但是雅各的生命不一样啊，这是刚才从弟兄所讲的哈，最重要的不是环境中的平顺，而是神的同在啊，这是神对雅各的应许哈。好，关于第三根柱子哈，刚才春霞姊妹分享的很好哈，请春霞姊妹来分享一下。
之前他们一家人经历的这种困局，现在就是雅各代表着是他一家人立的这根柱子，我觉得不是前两次，那可能是代表他自己个人的意愿，但是这一次是他代表所有人，全家人。我觉得这根柱子它是象征了一种对过去的那种告别。然后有一个全新的开始，这个全新的开始就是跟从神的开始，遵从神的话语，遵从神的指示指引的这一种开始，就是一种刚才像那个弟兄说的，是去除一种老我，然后有一个全新的新我在里面，然后由此我又就是想到，就是之前我们在看，一直都是看。这个故事中的人物，但是我们不能放眼看去，不能放眼看全局。我觉得人的眼光就是短暂的，我们真的是只是看在我们的局部，但是神的布局是长久的，是万世万代的。由此我们就是想到，在我们有些时候在祷告的时候，或者是在有一些祈求的时候，可能我们的那个祈求和祷告它没有按照我们神没有就是我们没有按照我们这个意志给我们，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神对我们是有他的计划的，我们要有坚定的信心，走在这个神的话语中，走在神的带领上。
谢谢春霞，非常好。读到34章，我们心里会有一个大大的问号啊，雅各这一家人怎么能够承受上帝的恩典和祝福，一团糟，对不对呀，妻子之间这些争斗啊，孩子不听话，鲁莽的去杀人，如此残忍啊！这个做的坏事不比这个迦南地的人少，但是这些人确实成了神所拣选的一族人，要借着他们成为世界上万族万民蒙福的一个管道，这件事情怎么能成就啊？所以这根石头，第三根柱子啊，这个意义就代表这里哈，之前是雅各个人蒙神的训练，但从此以后是雅各要带领全家人要回归神啊，归向神。雅各这个名字改成以色列，后来这个民族的名字就叫以色列。所以以色列代表的不是个人，以色列是代表这个全族的人啊。这些鲁莽杀人的西缅、利未，其他10个这个人也好不到哪里去哈。这些人怎么能够成为以色列民族的12支派的族长呢？从这些这个有罪啊犯罪的人能够变成这个信心的跟随神的人呢啊，所以这是接下来从35章以后我们要注意观看的哈。这之后的事情就不光是以色列雅各一个人的事情了，是这位信心的先祖如何带领全家人来认识神，经历神，然后成为一个神所拣选能够使用的一个民族的一个开始啊。所以这根柱子哈是很有意义的。
我看到这个雅各的一生哈，就有一点像我们一生的写照哈。他从这个年轻打拼完了以后 teenager 的问题，家里面发生的问题，哇，一大堆困难，一大堆这个跟周围的产生的灾害，家里的受到这个别人的这种欺负，然后这个兄弟之间的哇，那个勾心斗角，有时候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啊，这个就是人生，难道不是就是我们人生的写照？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上次牧师讲的就是说，雅各是可能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都不闻不问的哈。在这个地方， 神自己亲自出来要跟他讲要起来、哦、不要再这样子迷迷糊糊了、哦、再起来然后筑坛、哦、他筑坛的时候这个雅各这个时候呢、就站起来了，第一个除掉偶像。哎呀，这个是我们每一天我们每一生中间就是有一些这些偶像一天到晚就拦阻我们，这些偶像、哦哎、我们好喜欢做，然后有的时候这些偶像就拦阻我们跟神很亲近，该做的事我们 都不去做了。所以他第一个要复兴的开始，第一个要除掉偶像，就像我们现在一样，我们是不是还有很多的偶像来拦阻我们、那个服侍神，拦阻我们在家里做好的见证，这个第一个除掉偶像。所以先献祭之前要立柱子之前呢，第一个雅各知道了先除掉偶像，接着呢他在除掉的是要大家什么自洁，就算我们要认罪悔改，有一些罪已经辖制了我们这个不平安啦、啊、这些东西都一定要把它揪出来啦、啊、然后更重要的就是要更换衣裳，就像我们以前的老我这些不好的东西这个过去了，然后新的衣裳就现在来象征就是义袍一样，一定要有神的生命新的生命在当中的时候，你献的这个祭就讨神的喜悦。所以以前这个不断的旧约不断的神一直要一个一个的一直出现一直提醒，哎，新约很好了，耶稣基督一次献上永远就是了。所以我们从旧约里面我们看到其实神、哦、不厌其烦的一次一次的出现、哦、然后最后呢、这个耶稣基督就成就了这个旧约里面神的那种对我们的爱、哦、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这个神的作为从以前到现在新约旧约都是一样，他要我们做的就是不断的在重复、哦、那我在这个地方也想到就是说为什么、那个这个底波拉的奶母竟然出现了、哦、到底是要为什么神要我们注意什么。我想说这个奶母跟那个雅各之间的关系、就是好像祖母那个 next generation 的关系、哦、所以为什么他会神纪念他，那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当我们在照顾这个下一代，像我们现在祖母跟孙子常常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做的事情是不是也蒙神的纪念、啊、所以对这个后代有一个影响、啊、
大家早，我们快乐小组今天也是、呼应刚刚黄师母讲的三个重要的方向啊，在除旧，在、从内心开始的自洁，在外面的外在的换衣、啊、这三个 步骤出现之前，其实我们看到神，更看到的神是一位智慧的真神，是一个全能无所不能的真神。为什么呢？因为在第一节神就已经开宗明义的告诉我们，而且告诉雅各、啊、就是他在叫你除旧之前，他要你认清什么是真神，哪一个是真神，他就再次强调向你显现的那位。所以你除旧了之后，你不要再拜错的神。所以我觉得这个神真的是很有智慧的真神的。然后大家的讨论呢，其实我们想到王维、啊、我们大家知道王维是我们中国人很有名的一个诗人、啊、那王维曾经写过大家都会念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个意思就是说，白话解释我们现在就讲的就是危机就是转机。那在我们弟兄姐妹里面的意思呢，就是神你要我学什么。
雅各还是以色列在世间待了七年，然后在七年中间最后一件就是The last straw， 就是女儿被玷污了，然后引起了谋杀、杀害、谋杀，然后他就要丢掉所有的偶像去那里。就是说这件事情让我感觉到，我们目前的这些新的基督徒， 当你享受神的呼召，就是第一次你在逃亡拉班的时候给了你呼召，你在那边立过约许过愿，然后第二次，这是第三次，我们有的基督徒在享受了神的回应了神的呼召之后，还在相当于世间的地方又待了很长的时间，然后又受很多罪的缠绕，以后带来很多的后果。这是对我这种新的基督徒这样生活方式的一种提醒，就是说赶快亲近神，抛离那些东西，这样才能享受属天的平安和喜乐。另外长老提到诗篇118篇，我们就提到说只有一个真神，其他全是偶像，就一个真神，三位一体的真神。诗篇118篇吴长老提到的就是说，你拜那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嘴不能说的，你必像他一样。
我们读这十五节啊，刚刚牧师也提到过了，十一节十二节很重要啊，就是神再度的将他以前跟亚伯拉罕以撒所讲的那个祝福，特别讲到多国的民从你而生，君王从你而出，迦南地要赐给你跟你的后裔。但是刚刚大家都提到了，在34章那一段是一个悲剧，是一个危机，所以神要雅各能够分别为圣出来亲近神，第一步就要除去偶像，认罪悔改，让他的灵命能够得到复兴，让神的同在让他有很深的认识，这点很重要。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走信心的路程啊，信主以后要特别记得怎么样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记得他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也要圣洁。除去偶像，大家都讲了很多了，我们心中很多偶像一一的要除掉，反正对神的敬拜有所限制有所保留的地方大概都是偶像。
一个问题哈，这里面是他除掉很多外邦的偶像和什么，那你说很多人还看黄历，然后又相信那个算命迷信的东西，那也是偶像对吧？
那个表示你对神没有信心吗？你要从别的方面来让你觉得舒服一点。
对，圣经里好像也提到了，不能相信那些行邪术的，然后也不能好像我们不能去算命，基督徒不能去算命，因为我们的命完全交在神的手里，就要完全依靠神，都不要去想着将来怎么样，其实神可以改变命运的，对不对？
是的。
好，
我们把时间交给月华姐。
感谢主啊，我也是在想为什么雅各他到伯特利的路上第一件事情就是叫全家人要除去偶像，并且要摘下耳环。当时中东人的耳环上都刻的有偶像。偶像是什么？我觉得就是在神以外你还有别的所爱慕的。我觉得这个我们都可以检查一下自己。偶像并不是说那个真正的那个什么一个偶像你去拜的东西。如果我把我的孩子放在神的前面，那他就是我的偶像。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思想，除了神以外，我没有比神更爱慕的。我们每个人不同，但是我们在世界上一定要很好的思考我们自己现在里面存在的问题，我们都一定要除去，我们才能够全心全意的依靠神，相信神。刚才大家讨论的，我是觉得真的是算命啊什么去干什么，这些当然肯定是表示你对神不信任了，你还要去找点别的来帮助你的一些想法呀， 这是很明确的事情。还有一个就是基督徒啊，不单单的去相信神，依靠神，而是东问西问，今天找这个人去问，明天 找那个人去问，就是心里头不笃定。这就是说我们还要跟神更亲近更亲密，是神的旨意真正是我们心里头要明白，这个不是找人能解决的，我们只有找神才能解决。我觉得十一十二两节非常的重要，神重申他要改名字，并且再一次的重申神的约。第一个是你的后裔要众多成为多国从你而出，第二个就是要有君王从你而出，第三个就重申这个地是赐给你了。我觉得神在这里头是再一次巩固雅各的心，不单你改名字，你们全家都改了名字，你们整个这个民族今后都叫以色列了，以后神的约就在你们身上要同行了。我读到这一章的时候，我开始真是觉得很奇怪，去伯特利就去伯特利嘛，为什么突然一下雅各在第二节就提到要换衣服，要 洗澡，要自洁，要出偶像。我觉得这是他真正和神有了自己个人的关系，他明白了要去伯特利朝见神的话，我这个样子是不行的，你们这个样子也是不行的，我们一定要从里到外完全改变，我们才能真正朝见神。所以后来我 读懂了以后，我就觉得我们每一天这都是我们所当做的事。早晨起来我们就要祷告，主啊，求你使我今天要活在你的里面。
好，谢谢童姊妹哈，今天我们要集中来思想哈， take home message， 除掉偶像。当初拉结为什么带偶像上路，要上路的时候特地把他父亲的偶像偷着带在身上，就是他没有安全感嘛，对不对？要走几百里的路啊，路上会发生什么事情啊？光有一个耶和华好像还不足够啊，再把我父亲的神也带上啊，双保险。这一次呢，正是在这个紧要的关头，他们又要上路了，又要去伯利恒了，而且这个时候这个不是想象出来的危险呢，实实在在这些周围的村里的人就是要追杀他们的啊！如果不是神出手，第五节啊，他们真的是要被人灭掉的啊！哎，这个时候你不要再加双保险了，把偶像除掉，把有的这些像啊都拿掉，单单的依靠耶和华。所以用这一点我们来检验一下啊，我们心中有没有偶像？我们有没有哪些东西我们觉得离开了就没有安全感了？这个只有是神能够给我们的，无论是我们的健康，我们的生死，我们生病不生病，我们工作顺利不顺利，我们这些的事情都在上帝的掌握之中。如果你还觉得哪些事情算命就不要提了，这个看风水都不要提了，这明显都是在拜偶像，你还没有其他的事情，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的儿女来养老啊，这些都是人容易想到的带给我们安全感的东西哈。这些东西一出来代替了神，唯有神能够赐给我们的那种安全感，完全依靠神才能有的心中的平安，那个东西就是偶像哦。这要除掉的，这要除掉的，就是在危急的关头，就是在这个好像你什么都想抓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能够显出我们心里是不是单单的依靠上帝，就会显出我们心中到底有没有偶像了。这是安全感，你再用这个快乐来检验一下，到底什么东西带给你快乐啊？你的幸福啊，是从哪里来的啊？如果除了神以外还有东西，你说一定要有这个东西我才能快乐啊，一定要有这个东西我才能满足， 哇，这就又是一个检验，就会显出我们心中的那个偶像来啊。只有我们单单的认定神，我们人生的满足、人生的快乐啊，只有从神而来，以神为乐，人生的目标。否则的话，其他的东西都被显出来啊，这个东西我没有，我怎么能快乐呢？这个儿子如果不成功，这个没有孙子的话，我怎么能够快乐呢？你这样想的时候，这些东西都成了取代神的那个偶像啊。所以今天哈，我们借着这个机会，雅各说起来啊，大家起来都除掉我们当中的假神，然后要自洁，然后更换衣服哈。所以这就是新约所讲的哈，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啊，这些东西一件一件都脱掉，靠着耶稣基督来更新我们的观念，更新我们的信心啊，让我们单单的来依靠神。好，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上的父哈，这一段当我们弟兄姐妹这样分享的时候，真是这个信息就很清楚很突出啊，让我们专心的来跟从耶和华你这一位真神，这一位活神啊，这一位赐给我们生命气息，这一位就是一切祝福的源头的那一位。我们谢谢你啊，这是让我们能够跟随雅各的脚踪啊，也来反省我们自己心中有没有不专心的地方，有没有那些明显的或者是隐藏的啊，带给我们安全感，带给我们幸福快乐的那些的偶像假神啊，让我们立定心志啊，这是来啊，专心的来跟从你啊，立定心志，除去这些假神和偶像啊，让我们所思所想啊，所做的都是依靠你而行啊，凭着信心而行，来讨你的喜悦。我们谢谢主啊，求你的圣灵在这一天当中啊，继续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来继续的运行啊，让我们真的是能够离开过去，离开这些假的东西的牵绊，让我们能够一心一意的来跟随主啊，走这一条凭着信心蒙上帝喜悦的道路。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阿们，
感谢主。